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你们好吗？感谢神，多谢诗班给我们献的诗歌要忠心。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神的呼召，我们要对主忠诚忠心的一生跟随。今天我要同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叫做来跟从我，是主耶稣发出呼召门徒的说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听到弟兄姊妹讲上帝呼召，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人讲他得救的见证，可能他会说、我几时几月来到教会的报道会、听完那个报道会的讲员那个牧师，无论是吴主光或者谁、讲员发出一个呼召，我呢就决志信主了。又或者我们听到弟兄姊妹他做基督徒，他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又或者听到宣教士的分享，他很感动，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听到上帝的呼召，我都想去小城宣教，我都想试一下去中国短宣。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好像 Joe 和 Cora 那样，又或者好像我们早些时候 Albert Diane 那样，他听到上帝的呼召，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摆低在这里的工作，然后告诉牧师听，告诉教会听，他们要准备成为宣教士。所以我们来不来都听到有人讲 calling 呼召、但是有时候我又听到弟兄姊妹讲，周牧师找我去做什么执事啊，做什么诗班又在呼召人，呼唤人， calling 那些人，希望多啲人嚟唱诗班啊！咁你去唔去啊？咁即系阿周牧师 call 我啫嘛，上帝冇 call 我，所以我唔去咁样样吓。咁啊，所以上帝冇 call 你，不过赵牧师 call 你咁，咁啊要你咯吓，大家一齐帮手喺教会里边侍奉吓。喺圣经里边咧，主耶稣发出呼召，呼召门徒跟从佢。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上帝都呼召你，曾经呼召你，继续呼召你，要在你生命的里面，上帝的呼召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和拥有。在这个的生命圣诗第192首里面，一共有四节的诗歌。第一节他说，苦海人生波涛汹涌，主耶稣向我呼召，温柔声音天天呼召，跟随我必免飘摇。耶稣呼召，远离世俗，莫追求虚荣享乐，一切的偶像都要远离，你们爱我应更多。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故事来到去思考这个 calling呼召，或者说召命的课题，到底你人生的呼召是什么呢？让我们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好好的去明白，然后好好的尝试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来到活出我们的召命，不负上帝的呼召和他的托付。我们一起来到读马太福音今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18至22节，预备1、2、3。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卸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真理的圣灵，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将主的话带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做光照、引导、督责的功夫，让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敬拜你，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找紧，让我们牢记活出主的话。诚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有关一共四个门徒被主耶稣所呼召，这一件事记载是在加利利海，或者说加利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在那里发生的一件呼召的事迹。其实在三个父类福音，马可、马太、马可、路加，都同样记载在这件事发生在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三个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记述这件事，但唯独约翰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记载，特别是记载彼得和安德烈他们跟从主那个事，那件事迹却不是发生在加利利湖旁边，那件事是发生在一个什么的场景里面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当施洗约翰介绍主耶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当施洗约翰这样去介绍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向他自己的门徒和那些的听众听，你们要跟随那个就是这位，不是我。所以安德烈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开始去跟住耶稣，然后就问夫子啊，你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们来看。那晚就跟主耶稣在一起。但无论是在加利利海发生这件事，亦或是约翰和施洗约翰这个介绍而带来彼得生命的改变和安德烈生命的改变，无论是什么都好，我们都发现那个的呼召是主耶稣亲自的一个主权的彰显。两个不同的场景，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应该在加利利湖发生之前的一件事。所以安德烈就叫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就去找耶稣，于是乎他们开始跟从主。不过很可能之后他们又回去打鱼，在那里主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来跟从我，在约翰福音那里没有记载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那个场景不对。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但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都发现一件事，主耶稣跟他说，特别是跟彼得说，安德烈带埋佢自己嘅兄弟彼得去揾耶稣，然后喺嗰度主耶稣圣经就记载，于是令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讲呢个彼得就话：你系约翰嘅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呢个字系亚兰文，当阵时主耶稣佢哋普遍用嘅说话。彼得 Petros 这个希腊文其实都是一个的意思。当然当主耶稣为这个的彼得称呼他的名字，你要称为基法的时候，其实是 naming him， 为他赐一个的名字。当然这个也是引带到将来后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的石 rock 这个磐石上。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你要称为基法。所以在约翰福音同样的记载，我们发现彼得是被主耶稣称为了一个的名字。这一种的 naming， 这一种给他的名字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着一种权柄的彰显，就是那个在上的有权的有地位的那个夫子，在那个 context 里面，在那个处境里面，就是这位的耶稣为那个在他下面的门徒学生没有权的没有地位的那一个来到给个名字，你叫做你要称为基法 The Rock。 所以呢度系彰显紧主耶稣嗰个嘅主权，或者我咁样去解释，你会明白啲啊？你记唔记得？如果你以前有睇粤语残片咧，啊，即系白燕咁啊吓，系一个贫家嘅女子，哎呀，真系阿妈要将佢卖咗去啦，卖咗去人哋屋企做奴婢。咁啊，嗰个屋企嗰个主人系边个啊？阿黄万妮啦，咁啊坐喺张凳嗰度，系嘛？你记得呢啲咁嘅场景啊？啊，阿白燕咧好阴，好惊咁样嚟到阿黄万妮啊呢一个奶奶嘅面前啦。于是乎，奶奶就话：啊，你叫咩名啊？咁啊，白燕话俾听我叫咩名？好啦，你以后就叫做大金啦。咁啊，咁以后于是乎咧，啊嗰、那个好凄凉嗰个以后就叫咩名啊？大金啦。咁点解嗰个奶奶有呢个权？我唔知道你叫咩名啊，我又叫你做大金啦，咁你就叫大金。咁点解啊？因为佢系嗰个有权嘅，佢系嗰个奶奶，嗰啲奴仆、嗰啲无名嘅、嗰啲冇地位嘅，就被佢嚟到起名。所以喺约翰福音里面，除咗有后续嘅意义喺嗰度讲到，主耶稣见到呢一个彼得嘅时候话，你要称为基法呢件事之外，其实都彰显紧主耶稣嗰个呼召、嗰个说话嘅主权，采取嗰个嘅主动性。再加上喺主耶稣嘅时代，我哋会知道一件事：一般人要跟师傅，要揾拉比，要揾大师去学艺，要去做佢嘅门徒咧，系嗰啲嘅人主动嘅上门去揾师傅噶。是主动的想办法，可能带埋贺礼啊，带埋叉烧包，带埋水果，带埋咩啊？金沙朱古力，叩门去拜师学艺。我哋以前有边个做学师仔噶？可能你都是咁样样，系咪？我记得我爸爸做裁缝，嗰啲人嚟揾佢要学师学裁剪都系一样嘅，要有人介绍，要想尽千方百计，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叻嘅师傅，我哋想跟从佢学艺，咁啊点啊？你要主动去揾佢噶嘛？昔日主耶稣嘅时代都系一样，嗰啲嘅好有智慧嘅大师，嗰啲咩哲学嘅咩学问嘅人坐喺嗰度，嗰啲人嚟揾佢，但主耶稣却系完全与别不同嗰位。他不是坐在那里等门徒来求教，他乃是主动的，因为他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自己天父所给他的旨意来到去选召他自己的门徒。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医病赶鬼，有很多人来跟从他的，那些可能都是叫做门徒的，他们都想来学艺，想来听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主耶稣的教训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跟一般的教法师不同，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不同，他是有权柄的，所以很多人来跟从他。不过主耶稣怎样挑选他的门徒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就叫他的门徒来，很多人跟着来的，但是在这班人的里面，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多少个？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就是彼得、约翰等等。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件事，主耶稣呼召门徒不是随随便便，不是那些人主动他们的心意来找主耶稣，是主耶稣他自己彰显他那个的拣选，彰显他那个主动性，彰显他那个至高的权柄，亦都彰显了他那个的拣选和恩典背后的期盼和托付。这个是主耶稣的呼召。当主耶稣发出呼召的时候，他是期望人回应和顺从。在去年我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少年的财主，我是这样提过，你回去查都查到。在主耶稣发出的呼召里面，唯独那一个人，唯独在那一个人，他听到主的呼召，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富太多。 圣经里面记载呼召的时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是上帝他永恒的旨意的彰显。你记不记得亚伯兰？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个是信心之父，在希伯来书都讲到这个是一个信心伟人。不过上帝怎样呼召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跟着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几多岁啊？75岁。如果你留意圣经的是，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之前都没有几多提到亚伯兰，提到他阿爸，提到他跟着他阿爸去哪里，是这么多了。亚伯兰是什么水啊？亚伯兰有什么好处啊？亚伯兰是不是真的很属灵啊？很爱主啊？亚伯兰是不是很有才智啊？亚伯兰是不是懂得洞悉先机，日日在那里祈祷求神呼召他啊？完全都不是。亚伯兰是不是伟人啊？冚唪唥都不是。是上帝恩典的拣选临到亚伯兰。如果你要问上帝啊，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选你，选亚伯兰，他告诉你，这个是我永恒的旨意，是我独一的决定。亚伯兰其实很糟糕的，他就真的跟了神去了，跟从啊。我去到没多久，他发现他落脚的地方大饥荒，你记得圣经的记载吗？饥荒之后，那他怎么办啊？就走咯，走去埃及。不过去到埃及的时候，他望一望他自己太太，啊，容貌这么漂亮，那些埃及人会不会见到我，为了要抢你杀死我呢？哇，那么很害怕。于是乎他一天回家就跟他老婆说，喂，不如这样，我跟你出街的时候，你不要认我是我老婆啊，你认我是我的妹就可以了，好吗？那起码我保护着命，那些人不会杀死我嘛，是不是？是一个这样样的人来的。好在上帝出手，如果不是真的，我们香港人说真的搞出个大头佛出来。上帝出手保住这个家庭。所以你说亚伯兰是不是很懂得跟随上帝，是不是很有信心？我们完全看不到他的信心在压力的面前为求自保，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认。他的信心就是这样一路一路上帝拖带他带领他，在上帝那个呼召恩待的里面来到使他成长。同样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上帝呼召很多他自己的仆人侍女，去到新约我们看见这个彼得，我们看见雅各，我们看见这十二个使徒，他们都是很糟糕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好处，不是因为他们慧眼识英雄识来跟从耶稣，完全都是主的恩典。当主耶稣发出呼召，当上帝发出呼召临到这些人的时候，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我们的主是期盼那些人愿意回应和配合，让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去跟从我们这位的主。有时候我们跟下，我们觉得哎呀，有没有搞错呢？你说我做了这么久传道，有没有些时刻心灵的软弱？我想一想，哎呀，真是难，真是不容易啊，会不会搞错呢？人可能会搞错，上帝的呼召永远不会错。上帝呼召临到每一个被呼召的人，我们的主就期望我们忠心一意的去跟从他。当我们愿意放在神那个旨意当中，任他差遣和使用，人生就发挥最大的功用，人生就活得最精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亦都相信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的主呼召这门徒，其实讲了三个字，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有四个字，原文得三个字，就是基本上好像我们 NIV 的翻译，如果你读英文的时候 Come follow me， 来跟从我。 即是这些门徒收到主的呼召，这样的说话，来跟从我。历世历代的信徒、门徒、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听到主的呼召，于是乎我们就一步一步跟随。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呼召的，这个呼召不单只是给我们昔日信耶稣那一刻的，这个呼召是一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是有召命、有期盼、有托付的人。 Dr. Paul Stevenson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这位 Regent 的教授，他特别在这个的 Marketplace Theology， 在这个的职场的神学方面很有心得。我第一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刷新的亮光。到底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是不是仍然有一种的二分，牧师、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平平无奇的信徒？他说不是，我们都是被呼召的，做主的门徒。只不过有些人因此他的才干，神 equip 他，神装备他成为教师、成为牧师。有些人神呼召他、装备他、 equip 他，使他成为工程师，使他成为医生，使他成为护士，使他成为教师，在学校里面，小学、幼稚园。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呼召。在他讲到他的呼召的里面，他说是 one and three， 他说一个的呼召，不过有三个不同的 dimensions， 有三个不同的面向，或者有三个不同的向度。他说第一，上帝呼召人的时候，他是 call to belong， 这个是第一个向度，即是呼召我们去属于他，去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的身份。所以这个的向度是比较集中在我们很多时候都讲的，神呼召我，我信耶稣，我决志。所以这个是比较着重于在关乎救赎、拯救。神呼召我们 belong to him，属于他，本来是罪人，不过神呼召我们， call 我们成为什么？因信称义的义人。本来是罪人，呼召我们成为义人。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像以弗所书保罗所说的，不过他呼召我们成为活在拯救的恩典当中。本来是在救恩的门外的局外人，不过主耶稣呼召我们 belong 神家里面的人。这种 call to belong 就是当你信耶稣，当你决志，当你受洗归主那一刻，使你一生属于主。这个也都是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原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还记得郭文慈牧师讲我们都是什么？圣徒，是吗？每一个都是啊，他还叫你望一望隔篱那个咁吓。呀，我们是被呼召、蒙召的圣徒，成为神的儿女，本来与神为敌，不过 now belong to the family， call to belong。第二个向度就是 call to be， 就是这么简单。Paul Stevenson 他的书里面，如果要简单讲他的说话，就是Call to be， 成为，成为什么？ Paul Stevenson 的讲法就是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同一个的呼召，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不单止使你从罪恶当中得拯救，是成为一个由罪人成为一个的义人，这个是讲救恩，这个是讲救赎。不过这个发出的呼召更加要 call 你成为，成为好似神咁样嘅人，成为圣洁嘅人，过圣洁嘅生活。因为唯有咁先至能够反映我哋系属于神嘅身份。以前唔属于神， not belong。我哋喺外边，好似啲细蚊仔有时出去玩，我啲女即系喺呢度西化啲。有一次俾张相 WhatsApp 俾我睇，个孙搞到又食泥啊，又去玩啊，乌里弹刀咁样样吓，呢啲西化嘅。咁我个女婿话：好啊，俾佢污糟邋遢，食多啲菌落去，咁咧佢又强壮啲，有抵抗力啊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啲人太干净，里边冇菌，所以好少菌，我哋就瞓低噶啦咁样样吓。咁但我睇见个孙，哇，啲沙又喺个口度啊，污糟邋遢啦咁样样系咪？啊！He doesn't belong to my home。呢个咁嘅细路，哇！如果我哋一见到就点啊？啪啪啪啪！哎呀，快啲去冲凉啊！又要攞嗰啲咩杀菌声啊、Tyson嗰啲抹啊，由头抹到落脚趾尾，系咪？但系 He does belong to 佢阿爸嗰个 home， 因为佢个 home 系咁。当你 belong to， 当你成为佢嗰个嘅时候，你就跟佢嗰个嘅模式嚟到去生活啦，系咪？我哋嘅上帝系点样样嘅模式？喺彼得前书话俾我哋听，我哋一齐读好吗？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喺嗰度 quote 利未记摩西嘅律法：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哋所被 called。被召去的属于他的这一位的神是圣洁，所以不单止是呼召我们属于神，这个呼召更加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不可以忍受罪恶。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神召我们，他 call 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的 dimension of calling， 这个呼召的向导，常常的提醒我们，不单止是一个得救的人。今天很多人想到这个得救的问题是一个 past event， 是一个十年前、三年前、一年前、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不是，那个的呼召的影响是延续一生，因为当我们被 call 成为属于神之后，在这个 calling 里面亦都有一个 dimension， 有一个面向叫我们继续活在属于神那个的身份地位的当中。所以这个 calling belong to and then to be 属于上帝又活像上帝。第三个向导 to do， 或者说 to serve。 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不单只是说拯救，叫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中，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属于他。上帝的呼召也都是临到我们，因为既然我们是属于他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跟他过一个相距的生命，因为他是圣洁，我们必须要在圣洁的生活当中。但 Paul Stephens 说还有一个第三个向导，就是他呼召我们来到去 do， 去 serve。 就如好像这些门徒跟从他，主耶稣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有些事你要去做的，去得人。你今天在这里钓着鱼，那鱼吃了肚子就没了，短暂的维持你的生计，但是你得的人，你要为天国为我的缘故去得着这些人，它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当我们收到上帝的 calling 之后，我们所做的事就有一个转化，应该有一个转化。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今天你要知道了，原来那个呼召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那个转化是什么？你那个工作，上帝 call 你在那里，摆你在那个岗位的，那个转化就是这个是 something you do， something you serve， 为了上帝的缘故。 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在那里讲，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又有一个所谓的召的 language， 我们说一个 calling 的 language， 要叫你们宣扬，这个就是要 do 的事，要 serve 的事。上帝呼召我们在教会，如果是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教师的，做长老的，管理教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 calling。如果你是做教师的，如果你是做小学老师，如果你是做护士，你是做什么的工作，那个的工作就成为了你那个的人生的呼召。所以这个的呼召不单只是拯救，不单只是过圣洁的生活，连你生命所做的一切，从今有一个永恒的向道，有一个永远的价值。可能你仍然信耶稣之前，可能你仍然都是做那样东西，信耶稣之后都是做那样东西。不过彼得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有一个的使命，有一个召命，是要宣扬那个叫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有些人是做宣教，有些人做牧师，有些人是做司机，有些人是做帮助别人，有些人去煮饭，有些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召命，不同的岗位，不过是一个的呼召。当我们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带来不同的层面的生命的转化。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将来我们要再花点时间去思考，以往来讲，那份工作是来做什么的？搵食的咯，搵食的咯。那份工作最紧要看什么啊？赚多少钱咯，养不养到家咯。不过原来那个呼召今天临到你，临到我，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我们就要问一问，我能不能够在我的工作里面宣扬到、do 到、serve 到这个的 purpose。在那里可不可以让人看到基督的福音？在那里无论我做什么的工作，能不能够忠诚地活出圣洁的上帝的生命？在那里我能不能够活出我是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一个很大的分别。如果你有来我们为了 Vidya 举办的这个荣休会很温馨啊，真的不知道 Vidya 昨晚发梦有没有再想起了，有啊。其实那个呼召是一样的，我们都有同一个呼召。不过无论是做 reception 又好，无论做 secretary 又好，在那里我们让人看到基督的馨香。你说在教会是容易一点，容不容易？你问下他都不容易的。那么在社会里面呢，其实都可以的。你可能都是做 reception， 当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做什么？不要烦着我，板着块面望着人都可以的。不过当你想起我是一个被 call excuse me，我是一个被呼召，我人生有召命的时候，你开始想，哎，那些人这么烦，不过原来上帝呼召我摆在我这份工作，那些人又来烦我，你一望抬头，请问有什么贵干呢？这个活出召命了，这个活出你的呼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一生的呼召，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要活出成为一个有召命的人。在最后呢，我要提这一件事。你可能会问，哇，彼得、安德烈、马太福音再揭下去，后来呼召利未、 馬太、一個税吏，他們都同樣做一件事，他們立刻就捨棄了網，扔掉所有的東西。這裡馬太好，我們很相信他是很 intentional， 很刻意地在這裡重複，他不是他沉氣。彼得和安德烈做了這件事，他們就立刻捨了網，又跟從了主了。雅各和約翰又立刻捨了船，又別了父親，還加多句添，又跟從了耶穌。那到底這裡在說什麼呢？你剛才說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是上帝的呼召，那是不是我以前做 reception， 我聽到主哇，牧師說我有人生呼召，我就馬上不做 reception， 就去讀神學呢？不是的。其實可能聖經裡面讓我們看見這裡，我們用一個這樣的角度來到去理解福音書的作者，他為什麼要重複記載這個被呼召的門徒他們那種的放下、捨下的態度呢？其實很簡單而已。福音書的作者要表達的一件事就是，當人收到主的呼召，他們就要放低、捨下一些阻礙他們去決志跟隨的東西。這一種的放下、立刻的捨下、別了父親，是代表著一種立刻的回應，而且是一種徹底的決志。不過當他們立刻回應、徹底的決志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再拉著網，他們不可以再拖著船去跟耶穌，這樣。對於這四個門徒來說，最 immediate 要放下的事，最即時要放下的事，如果他們真的要跟著主耶穌到處遊行的報道、教導人去傳福音的話，他不可能再靠這一門生意，所以他要放下。或者我們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會比較容易一點，所以你不要怕，哇，個個都要好像Albert 戴恩咁啊 ，Albert 连公司都买埋咁啊，呢度本嚟有一份好工啊，屋企仲有可以有拖只船去钓鱼去玩，然后屋企仲有架 RV， 放假可以揸住嘅车周围去啊，因为要去宣教，所有都卖晒啦咁样样，哇，好难好难好难。有啲人上帝嘅呼召临到佢，佢真系有一个好强烈嘅意愿，原来嗰个 RV 就系阻住佢彻底嘅回应。立刻的跟随，所以他要卖了个 RV。 同样我都要问的，今天上帝不一定呼召我们个个都走去读神学，个个都走去做牧师，个个都走去做宣教士，不过有些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拦了我们那个彻底的回应，立刻的跟上呢？那些东西可能上帝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些修葺的工作，叫我们一步一步将它放低。我记得我自己在1978年入香港的海外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要报名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信主的经历，在我信主那一刻，我基本上就已经奉献自己了，我都不知道讲完呼召什么，所以我常常都觉得人是会搞错，不过上帝不会搞错的。我那时候信主，哇，主很爱我，所以我信主。然后我讲完就说啊，我们有献心会嘛，以前那些很古老那些有献心会，第一个心就是决志信主，那我决志了。第二个心有哪个愿意奉献这个的心啊，就是愿意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那 我又做了这样。然后第三个心是哪个愿意全时间去侍奉主，将来做传道牧师，那我都不记得了。那我哇，很感动很感动，一不离二，二不离三，所以第三个都献埋了这样。然后那个牧师就望住我说，你是不是搞阵的，你刚刚先决志信耶稣，现在你又立刻走回来又说奉献做传道，你有没有想清楚的？可能我都没想清楚，不过心里面很感动神的爱，所以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不过每一年上帝都恩待我，祝福我，一路栽培我，跟从主，这个的心一路都没有改过，要继续侍奉主。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为神来到侍奉。不过到紧要关头真的要申请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乱子。因为我家姐呢，她那时候已经去澳洲，他就写信回来问我， 啊，我知道你要畢業了，想不想過來澳洲讀書啊？這樣，哇，真的很吸引的嘛。真是，即幾十年前有機會去澳洲，我家姐又在那裡，咁啊，好向往澳洲嗰啲自由自在嘅空氣啊，啊，又好向往嗰啲已經喺度發緊夢啊，澳洲嗰啲草原會係點樣樣啊，嚇，攤喺嗰度可以好舒服啊，飲呢一個檸檬凍檸茶啊，咁樣樣嚇。嗰陣時就冇諗到讀書嘅，淨係諗住澳洲嘅啫，咁樣就掙扎啦，掙扎啦，討價還價啦，上帝唔好啦，上帝遲啲啦。等我出去见下世面啦！上帝用佢好自己奇妙嘅方法，因为嗰样嘢本身冇错噶，不过嗰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系成为我嘅网。于是乎，我就成为咗网中人啦。我哋嗰个年代都记得睇出呢度电视剧啊，嗰样嘢就成为咗我只船。叫我唔能够彻底嘅跟从同埋回应上帝嘅呼召。当然 ，long story short， 我就入咗神学院。不过我心谂，你都可以咁样谂吓。如果嗰一日我真系掉咗头去咗澳洲读书，可能今日喺呢度嘅牧师就唔系我啦。你有冇咁谂过呢？可能我已经做咗工程师啊，或者做乜嘢啦，啊，又唔会再读神学啦，又唔会做侍奉主啦。因为弟兄姊妹，上帝佢嘅呼召系唔会搞错，不过有啲嘅嘢可能棘住你，你需要放低。我再讲，唔系叫你变卖晒所有，抌晒啲嘢，唔系。不过有啲乜嘢嘢今日上帝嘅呼召临到你，叫你过圣洁嘅生活，有啲乜嘢棘住喺嗰度？或者再退翻一步，我哋当中有啲仲未决志信主嘅，我要问你呢个问题：上帝嘅呼召临到叫你信靠呢位主耶稣，有啲乜嘢嘢你要放低？系咪你嘅面子？亦或系乜嘢嘢你自己嘅执迷放唔低？回应救主的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可能你要放低一些不良的嗜好。你上网看的，看些什么？那些东西不可以帮助你过圣洁的生活。去年周牧师有一个清晨祷告会，是吧？有十个八个弟兄姊妹上班之前回来祈祷，一个好好的熟灵操练。不过如果你要参加，你要放低啲乜呢？写下你温暖的被窝，喺嗰度捐出嚟。可能甚至你要写下前一晚嘅 party， 唔好去咁尽，唔好踩咁夜，因为第二日你上唔到嗰个祈祷会。崇拜都系一样噶。崇拜 doesn't start with Sunday morning， start with 可能更早一些的时间。今天回应主的呼召，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serve， 有些事你要做，可能你要放低的是你自己所很珍惜所拥有你自己的一些时间，要在那里 cut 一些出来。你才可以去探病吗？你不 cut 一些出来，你怎么可以，你怎可以去老人院探访？你怎可以去派灯章？你怎可以去教会里面侍奉？你怎样可以去传福音？一些你自己很珍惜的时间在那里要放低。要追求属灵的操练，要彻底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有些难了，我们要放下，舍下。所以我们回头问这个问题，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跟从主？ What does it mean？ 是真正跟从主。申命圣诗第192首，我开始的时候我说有四节，有两节。 呢首诗歌嘅音调唔系好显眼嘅，但系个歌词佢系好有深度。佢话不论辛劳或是安逸，是忧伤或是喜乐，主仍关怀，欣然呼召，当爱我胜过一切。耶稣呼召满有恩慈，愿我们听他声音，奉献身心，遵行主道，是主爱主最蒙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